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要分享有关耶稣基督受审的事迹。
真有趣啊，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是多么腐败邪恶，对宗教的要求呢一丝不苟，可是在这里他们不想进去，因为他们怕沾染污秽。然而他们却在策划把神的儿子钉上十字架，整件事就是这么矛盾。
如果说耶稣基督被捉拿以及受审是因为他违反公义，这是不恰当的。作为神的儿女，神是无罪的，虽然他完全没干犯过法律，却被囚禁，最终竟然要面对审判，这实在是对司法系统的一种讽刺。查克老师在这次节目中呢，将要指出审判的过程是神的旨意的一个必须部分，所以这段事迹值得我们一再研读。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从第十五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弟兄姐妹，您收听这个节目有多久了呢？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吗？希望您能来信跟我谈谈。您的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也可以。今天呢，我们先温习上一回的内容，然后继续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十五和十六节里说，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毫无疑问的，这另一个门徒约翰指的是他自己，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大祭司怎么认识约翰呢？第十六到十八节，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当你和敌人在一起烤火取暖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因为你处在危险的境况之中。第十九节说，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这是违反犹太人的律法的。他们有第五条修正条例，里面指出没有人能为自己作证，为自己答辩是不合法的。所以当大祭司亚纳问耶稣问题的时候，他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第二十和二十一节，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意思是说，你要带你的见证人来，那才是合法的做法，就是那些听过我教训的人，让他们告诉你。耶稣要大祭司在技术上按合法的程序去做。 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22和23节，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明显的，站在大祭司旁的这个人喜欢打囚犯。保罗有相同的经验，当大祭司问保罗的时候，保罗提出挑战，有一个人就打保罗，保罗转身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保罗比耶稣稍微温和，但是我想到在登山宝训里，耶稣说过，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们必须明白那段经文里的上下文，而这里呢，他抗议那个不合法打他的人。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24节说，亚纳就把耶稣借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乃是捆着借去的。约翰并没有记载耶稣在该亚法面前的审讯情况，但是马可和马太福音都讲到他在该亚法面前的审讯。第25到27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另一卷福音书说，那时耶稣转过头去看彼得，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出去痛哭。对彼得来说，这是个很难受的经验。故事告诉我们，在往后的好几年中，那些抵挡福音的人会发出鸡叫的声音来骚扰彼得，叫他想起自己的失败。人们呢，往往利用某人的弱点或者失败去打击他，而不是扶持他。这样的事不应该发生在神的家中。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一节里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主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28和29节说，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借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现在呀，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衙门呢是外邦人出入的地方，如果那些犹太宗教领袖进去，恐怕染了污秽。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对宗教制度里的礼仪那是一丝不苟。然而呢，在他们的心里却是腐败的，哇，这是多么可怕！耶稣对犹太宗教领袖说：“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对于那些被传统宗教捆绑的人来说，这是真实的。他们在小事上过于斤斤计较，却忽略了重要的事。耶稣说：“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我们必须保守自己，不受传统和过分注重传统的细节 所束缚，也不能因此忽略了神所关心的更重要的事。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不想进去，因为怕进去会沾染了污秽。然而他们却在策划把神的儿子钉上十字架。整件事情就是这么矛盾。29节继续说，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着人是为什么事呢？比拉多是由罗马政府委任当犹太地的巡抚，罗马政府设在犹太地的省府是该撒利亚，而不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巡抚必须每年至少要巡查每个主要城市一次，他们通常呢会在犹太人庆祝节期的时候上耶路撒冷来。比拉多第一次与罗马军团从该撒利亚过来，进入了耶路撒冷城。罗马军团的旗帜上呢有个该撒的半身像，该撒对罗马百姓来说呢是个神，所以呢这些罗马士兵举着上面有这些小小半身像的旗帜进入耶路撒冷城。可是呢这样做激怒的犹太人，他们为此不断的骚扰比拉多，跟着他回到该撒利亚继续吵闹。于是呢比拉多就下令犹太人全部聚集在该撒利亚的竞技场里面，他锁上了门栓，然后呢命令他们不许为这件事继续骚扰他，否则就会杀掉他们。可是呢犹太人却全都采取了极端的行动，表示宁死不屈。结果呢比拉多在这个问题上做了让步，但是后来比拉多再次违背了犹太人的传统，于是呢他们就告到皇上那里，皇帝与百姓就联手废除了比拉多。现在比拉多出来问，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约翰福音第18章30和31节，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犹太宗教领袖在比拉多面前不能以亵渎神来指控耶稣，所以呢，他们就指控耶稣是鼓动人民对抗罗马政府，这是个假的控诉。但是比拉多他们的宗教情感就再也没有耐心了啊，所以他就说，你们按自己的律法来审判他。但是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啊。在主后30年，罗马政府取消了犹太人执行死刑的权柄，而这正好就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2年。当时许多犹太领袖披麻蒙灰，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穿梭哀悼，他们为了神没有信守他的承诺而哀痛，因为神曾经预言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可他们不明白的是，神已经遵守他的应许，就在那非常的时刻，神其实活在他们当中，弥赛亚已经来了，只是他们不认识他而已。他们不需要哀悼神信守他的承诺，但是执行死刑的权柄在主后30年被罗马政府取消了，所以他们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我们定人的死罪是不合法的。约翰福音第18章33和34节里说，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 你真的想知道吗？还是你听说的呢？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35和36节说，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你问我是不是王？是的，但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36和37节，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或者更正确的说，是你说的我是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37和38节里说，耶稣回答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敢肯定，这时候经过几次与犹太人交手，加上他所管辖的省份里面所碰到的问题，比拉多对他们是极尽挖苦之能事。我想他们，哎，真理是什么呢？那是个带着嘲笑意味的问题。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38到40节里说，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在这里呢，比拉多第一次想释放耶稣。因为逾越节的习俗，罗马政府为了要讨好犹太百姓，所以呢，他要释放一个囚犯，因此他力图要释放耶稣作为逾越节的那个囚犯，但是他们喊叫着说，释放巴拉巴。比拉多第二次想要释放耶稣，是他鞭打耶稣，希望以这种可怕残酷的刑罚来满足这些人渴望流血的欲望。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一节说，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鞭打是审讯囚犯的刑罚，是罗马帝国第三级的拷打技术。当时他们并没有大赦或者是什么人权什么的，他们第三级的拷问完全没有怜悯可言。他们把囚犯绑在一根柱子上，然后呢，他的背部露出来，用九尾鞭，就是一种皮鞭，上面镶入了玻璃碎片和铅块用来撕裂皮肉的，用这样的九尾鞭在犯人的背部抽打39鞭。因为40是审判的数目，39呢是个怜悯的数目，所以呢，审判必须要有怜悯来缓和，因此呢，他们只抽打39下。当他们在犯人的背后抽打的时候，那么犯人就会大叫自己所犯的一个罪行。他每一次他喊叫出一个罪行之后，那鞭子打下去的这个力度就会稍微减轻一点，一直打到第39下，他们呢 就好像只把鞭子横放在犯人的背部一样。但是如果犯人不肯说出一个罪行，那么每抽打一鞭就会越来越用力，直到他被逼得用一种非常凄厉啊痛苦的声音喊叫出他所犯的罪行。你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可并没有什么罪可以认的呀。以赛亚书说，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们呢用足了力气在他身上抽打了39下，他们鞭打他。圣经在这里呢并没有说的太多，但是我们无法想象那种痛苦。许多时候犯人被鞭打致死，还没有抽打到第39鞭，他们已经因为流血过多以及过度的疼痛而死了。但是耶稣却忍受了这些痛苦。问题是，这全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在耶稣身上的鞭打是神预定计划的一部分，在以赛亚书里面已经预言了，神事先就已经知道了。如果他事先知道，事先就计划好了，就像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向犹太人讲道的时候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预备的救恩必然是为了让他的子民得到医治。我相信这是超出属灵的医治。我认为你必须承认，借着耶稣所受的痛苦，也使身体得到了医治。好了，今天的我们暂时就讲到这里，下回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得着属灵的喂养。